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虽然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来到教会里头，再次的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已经是2017年了，2016年在主的祝福之下已经成为过去。那在这新的一年里头，主要把他更大的荣耀、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领受。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水变成酒，水变成酒，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一个神迹。那约翰福音乃是主耶稣的门徒约翰所记载的耶稣的传记。那这一卷福音书是在四福音书里头最后出现的，那是在主后90年左右，主要使徒约翰记载这卷书，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的一个面向，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整本约翰福音里头提到耶稣有七个宣告他自己的名字。那其中最有名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有的以色列人听见了耶稣说我是，宣告他七次宣告他的名。这个七个名，所有的犹太人一听就知道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所信仰的父神耶和华乃是神自己启示给摩西说，因为摩西说，神，你要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以色列人都会来问我，我们祖宗所信的这位神，就是你的名到底是什么？神就说，我的名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这个是在希伯来文里头，他提到这个神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存在的，我是 I am who I am, I was who I was,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用英文来表示是用三个词式来表达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神的名字就是我是。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耶稣七次的宣告里头，他说我是好牧人。在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这个神迹的时候，耶稣也说了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原文的意思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宣告我是，所有以色列人一听到就知道，哦，原来耶稣讲他就是神，他就是神。那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七个神迹，这七个神迹里头有五个神迹不在其他三个福音中有记载，另外其中有两个神迹是四卷福音都有记载。但这个七个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水变成酒，这是第一个神迹。在这个第一个神迹里头，我们看见耶稣要祝福婚姻，主要祝福婚姻。因为在我们知道这世上我们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里头，夫妻的关系是最深的也是最久的，比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要来的久长。我记得我小孩现在已经都20几岁了，他们进入初中以后，我两个儿子进入初中以后，基本上他们都不太愿意跟父母常常的在一起。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我进入学校大学就读的时候，我就离开我的父母，所以我跟我的父母相处就只有18年的时间。可是夫妻的关系不是，夫妻神祝福夫妻，大概是你这一生一世里头一个极重要的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结婚的第一年，我们称之什么？指婚。就结婚第一年叫指婚，像纸一样的薄，像纸一样的怎么样脆弱。所以婚姻是有它的难处，有它的困难。那在这个神迹里头，神也用酒和水来形容婚姻的一个关系，婚姻的关系。但我们也借这个神迹，我们要探讨 这个神迹发生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必要条件。也借着这些必要条件，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主要借着婚姻来祝福我们，但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婚姻中，借着就是说我们要紧紧来抓住神，借着这些条件，我们紧紧来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祝福。那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头第一节，他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迦拿是位在哪里？迦拿就位在拿撒勒城的东北14公里距离的一个小镇。迦拿的原文是芦苇，就在这个芦苇的这个小镇里头有一个婚宴，有一个娶妻的宴席，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婚礼在这边举行。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被邀请进入这个婚宴中，但是感谢主，感谢主，就是说除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进到这个婚宴里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都被请去赴席。所以发现神迹要在婚姻中来产生，第一个条件就是要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婚姻里头，进入你的婚姻里头。因为当耶稣进入你的婚姻里头的时候，主不仅可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会改变我们婚姻的品质，婚姻的品质。感谢主，耶稣进入了这个婚宴里头，这个婚姻里头，结果在这个婚宴里头，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婚礼是很特别的，我们华人的婚礼大概都是一天，就一个下午就举行完了，但是犹太人的婚礼不是，犹太人的婚礼大概是五天，他们在一起欢乐，一起高兴，所以整个婚礼他们预备很多的酒，很多的饮料，很多的预备，让很多的宾客来到新郎新娘的家里头一起欢喜。结果在这个婚礼中发生了一件很糗的事，就是酒用尽了，很特别，很特别。其实我们知道所有人要进入婚姻的时候都会做最好的预备。我记得我是25岁结婚的，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发现婚姻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我做错了一件事，在那个婚姻里头啊，我没有请一个那个总务，所以那个婚礼我一边是新郎，我一边还管理很多的事情。我还记得那一次结完婚以后，我说哇好累啊，好累。为什么？因为婚礼是要预备很多的东西。但是就在这个婚礼中，犹太人最喜乐的这个婚礼中，这五天的婚礼中发生了一件很糗的事，酒用尽了，就他们所预备的酒完全的用尽了，没有了。这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注意到这个情况，她就来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是一个呼求，也很奇怪，耶稣母亲玛利亚不对管宴席的这个管家总务来说，跑来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因为玛利亚从怀孕开始，她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她也知道耶稣是有神的智慧，神的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他就在这里，他向替这个新郎新娘来向耶稣有个呼求，有一个祷告，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这个神迹的发生的第二条件，就是需要有人在你的婚姻上面成为你的代祷者，成为你的支持者。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假如要进入婚姻的话，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进入婚姻里头有几个条件很重要。第一个，我们要还没进入婚姻的话，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向神求，说主啊帮助我能够认识一个有共同信仰的一个异性，然后能够主，这是你要给我的配偶，也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要进入婚姻之前最好是什么样，你跟你已经确定主要给你的这个对象的时候，你需要进入什么样，你需要有一个婚前的辅导，你需要有婚前的辅导，甚至你结完婚以后需要有婚后的辅导，就需要有一些人来帮助你们。而这些人最好不是只有一个人，最好是一对夫妻，一对基督徒的夫妻来帮助你们。 现在我的老大，感谢神恩待他，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他开始认识一个女朋友，一个女朋友，我们也有感动，这个女孩子是神给他预备的。但是他们现在在交往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们，我们说你们要交往的时候，你们第一个就是这个女孩子去年12月25号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感谢主。但是他们在交往的时候，我们鼓励他们，我们说你们最好能够找到辅导，当然除了我跟师母可以成为他们的辅导以外，我们鼓励他们找教会里头一些成熟的基督徒夫妻成为他们的辅导，而且不止结婚前要做辅导，结婚后也要辅导，因为这些辅导会成为你在进入婚姻中一个很大的支持。玛利亚就像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酒用尽了，在这个婚礼中发生了这件糗事，他们所预备他们所计划的酒都不够用了，酒都不见了，只剩下水。这个酒跟水在这个婚礼中好像也代表我们婚礼婚姻中，我们如果有酒的话，是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快乐，充满了一个很欢愉的一个时光。而水呢，水不像酒，水是平淡无味的，酒用尽了，意思就是说婚姻走到一个平淡无味的关节里头。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婚姻是在一个不同信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靠着神的话，常常走到后来都是酒用尽了。甚至你是基督徒，一对基督徒的婚姻如果没有神的一个恩膏，神的祝福，其实婚姻走到后来很多时候会走到相敬如宾，宾可能是个宾客的宾，可能甚至在走到后来变成一个相敬如宾，另外一种宾，冰块的宾，就夫妻好像两个有一些东西他是不能够 touch 的。我记得有一对夫妻，他们说他们婚姻走到后来他们已经很熟悉了，他说先生说有些东西我绝对不敢去碰，我就说我的配偶我的姊妹可能有些心理的一些难处是我不敢去 touch 的，因为一 touch 可能会有一个爆炸，可能会有一个难处出现，所以他们就相敬如宾，尤其是客气，甚至后来这些他们所中间的一些冲突，他们甚至不敢去 touch， 甚至就把它冰冻在那里，相敬如宾，而且就是病人非常就是因着这个难处，他们心里实际上是彼此相隔有千万里之远。这时候就是像酒用尽了，只剩下平淡无味的水，无味的水。所以感谢主，主要进入这个婚姻里头要改变这个婚姻。但是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他们在预备这个5天的婚礼中，他们都把上好的酒先准备好，他等到客喝足了以后再喝次好的酒，等次好的酒喝尽了以后再准备更次等的酒，可能是烈酒。但是很不幸的，在这个婚礼中酒用尽了，只剩下水。所以玛利亚在这里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她就向耶稣来呼求，他们酒用尽了。耶稣的回答似乎有点不客气，耶稣说母亲，有人说这个称呼不太客气，不是，母亲这个原文是妇人的意思，不是妈妈的意思，是妇人，是尊贵的女人，尊贵的女人。他的意思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为什么说，因为玛利亚实在是在呼求说他们酒用尽了，你应该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耶稣说我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婚礼中要进到一个光景里头，玛利亚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就是整个我们所有在婚姻里的要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顺服神。所以玛利亚就对婚礼的佣人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在等候这个时刻，也就是说在婚姻中的夫妻必须要学习完全的顺服神，当他们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迹才有可能发生，神迹才有可能发生。我记得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在婚姻中有极大的难处，有极大的难处，其实弟兄也知道，但弟兄不讲， 姊妹知道，姊妹去寻求很多的帮助，寻求很多的帮助，但是他就进入了一个姐妹团契里头，那个姐妹团契就是专门在针对婚姻的难处给予帮助。所以这个姊妹在这个姊妹团契中学了很多的功课，其中她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神说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所以当她后来开始读，她的辅导开始在这个姐妹团契中教导这些姐妹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她读到一句话，她说哦，这个做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凡事顺服丈夫。那这件事对她来讲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夫妻相处的一个难处就在他发现，这个姊妹发现他的先生这个弟兄在家庭的很多事上面他扮演一个错误的领头羊的角色，也就是说他在很多事上面他没有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先生这个弟兄常常就是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做一些错误的投资。所以这个姊妹她知道神给她一个从天上来启示的灵，她知道这个弟兄的投资是不好的，这些决定是对这个家庭是有影响的，甚至神也把一些意象告诉了这个姊妹。甚至有一次这个姊妹还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他们家很多的资产因为她先生错误的投资，结果就钱都不见了，钱都不见了。他就跟他的弟兄反映了这样的事情，他弟兄绝口不承认，他不相信他所做的投资，他所做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个姊妹感谢主，他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头，他参加了这个姐妹团契，他领受了神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做姊妹的做妻子的就是凡事顺从丈夫。他就开始决定，他说我要在这件事上我不要去伸手拦阻我的先生他所做的错误的投资，他说我要完全来顺服，我要完全顺服。因为在以弗所书如果仔细的读的话，神也说耶稣是丈夫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但是它里头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奥秘在里头，就是做妻子可以把先生交在耶稣的手里，因为耶稣是丈夫的头。所以这个姊妹开始学习第一件事，就是凡事顺从丈夫，耶稣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他也知道耶稣也说了一句话，他是他丈夫的头，所以他就紧紧抓住这个应许，他就竭力为这件事来祷告。他说主啊，我就把我的先生交在你的手中，感谢主。主给他的意象真的是说他先生所投资的是一个错误的，他们家将要损失很多。真的过了一段时间，金融风暴临到他们家庭，他先生所做的投资就损失得非常惨重。可是真的就照着神所应许的，他把他先生也交在耶稣的手中，神开始做工在他先生身上。他先生突然想到，哎呀，我的妻子在过去前一段时间曾经做过这样一门，他也曾经阻挡过，可是我并没有听从他的话。这个弟兄就后来愿意回头，弟兄姊妹，耶稣就在等候这个时刻。玛利亚告诉他这些佣人所说的，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要行一个神迹在我们婚姻里头啊！所以那时候照犹太人的洁净规矩，在每个人的家的门口他们都有摆一个洁净，要洁净也就是洗脚的一个水缸，因为由以色列他们整个居住环境外面都是沙漠地，所以他们在外面行走的时候脚是很容易弄伤，所以他们在进入一个主人家里，他们需要用水洁净他们的脚。所以每一个家庭的门口都摆了一个洁净用的水的水缸，很多人来参加这个婚礼就把这个洁净的水缸的水都用尽了。所以在这个新郎新娘家的门口已经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个石缸大概可以装2到3桶的水。耶稣就对这些佣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弟兄姐妹，时候真的到了，因为用人已经听了玛利亚所说的，耶稣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所以他们就倒满了，他们没有问耶稣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就像刚才那个姊妹一样，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凡事顺从你的丈夫，他愿意顺从耶稣的吩咐，他就完全的顺服他先生。所以当他先生那样做一个错误的投资的时候，他并没有再继续的问，继续的抱怨，继续的难过，他就把这一切的重担完全交给神，把他先生交给神，把他先生所做的投资也交给神。所以这些用人就是完全的顺服，他们就倒满了这些洁净里的这些水缸，让这个水缸满了水。耶稣又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现在可以舀出来，就把你们刚才倒满在水缸的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这个总管来查看看。他们也是没有问，他们怎么样，完全的顺服。所以神迹的发生绝对是要完全的顺服，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感谢主，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顺服，他们就把这个水缸的水舀去给管宴席。管宴席一查，他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喝的是一个他比他这个婚礼所准备的酒还更好的酒，所以他非常生气，他就把新郎叫回来，他就对新郎发了一个极大的抱怨。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再摆上次的，我们现在已经都把次的烈酒什么等等都已经喝尽了，都没有酒了，你现在才把更好的酒留到如今。也就是说，耶稣把水变成了酒，把平淡无味的水变成酒，而且是变成一个什么呀，上好的酒。这个上好的酒超过我们所预备所计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婚姻主要祝福我们，而且祝福要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所计划的，或是我们所能做的。但是我们需要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婚姻里头来行神迹，而且这个神迹就是神要把最好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计划的赐给我们。而且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行在婚姻里中，也就是神要祝福在婚姻中，祝福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照着创世纪所讲的乃是神所设立的，神要在婚姻中祝福我们。而且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再来念一下，一起来，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弟兄姊妹，主耶稣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婚礼中行出这样一个神迹，乃是他要祝福我们，他要显出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所以感谢主，找到这个神迹，我们发现神迹的发生是有这几个条件。第一个，你需要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婚姻里头，进入你的婚姻里头。第二个，你需要在你的婚姻中寻找支持的团体，支持的一个属灵的伙伴，最好是有一些夫妻，有一些成熟的属灵的夫妻可以成为你们的帮助者，他们可以像玛利亚一样为你们祷告，他们可以像玛利亚一样提供给我们一些咨询，提供给我们一些鼓励。因为婚姻是有很多难处，婚姻是有很多的不容易。第三个，我们需要完全的顺服神在婚姻中所要祝福我们的，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特别鼓励弟兄姊妹，有三卷的经文里头有特别提到婚姻里头婚姻的事情。第一卷就是创世纪，第二卷就是以弗所书，第三卷就是启示录。创世纪里头讲到亚当与夏娃，神设立的第一个婚姻里头是有他的美意。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一体包含了，不是我们只有说我们两个人身体的合一，还包含怎么样魂的合一。那最重要的是什么？灵的合一，也就是灵魂体全然的合一。弟兄姊妹，这个合一是很难的，因为体的合一是我们在婚姻中常常可以做到的，但是魂的合一，魂就是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嗜好、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这方面的合一需要靠着神，靠着神才能够慢慢的，因着神的缘故，我们的魂可以逐渐的越来越能够接纳我们的配偶，他在情感、他在意志上跟我们的不一样。那灵的合一更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所以耶稣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他提到说，先生要做什么，妻子先生要做什么，妻子要做什么。但是他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说，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夫妻这个关系乃是指着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合一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里头借着夫妻的关系去了解、去体认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一个合一的关系，一个完全的合一，那个灵里的合一。我鼓励弟兄姊妹，假如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需要为你的婚姻祷告，因为主要在婚姻中成为我们的祝福。如果你现在已经进入婚姻，甚至你进入婚姻很多年了，你还是需要寻求耶稣在你的婚姻中做奇妙的事情。我跟我的师母结婚很多年，我们已经结婚30年了，在这30年里头，我们后来发现神其实在婚姻中要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祝福，但是我们在婚姻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过酒用尽了，因为我们的天然人的个性、天然的这种生活习惯以及我们很多方面上面的一个相差异，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是很难进到那合一里头，甚至我们会在那个冲突中间，我们就婚姻就像会走到后来，真的就是越来越没有味道，越来越平淡无味。但是感谢主，主怜悯我们，主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教会的那个这个聚会里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台湾的那个教会里头，有一对那个伉俪团契的那个主席，他就介绍了一个婚姻，一个夫妻营给我们这个整个伉俪团契的弟兄姊妹来认识。他就讲到他们这对夫妻，他们说到他们进入这样的夫妻营里头，他们得着何等大的帮助。我可以感觉到妻子姊妹在讲这件事的时候眼睛在发光，那弟兄也在发光，那他们的那个分享很吸引我跟师母，所以后来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就被吸引了，以后我们就参加了那样一个夫妻营。那个夫妻营是3天2夜的一个课程，那3天2夜的课程里头，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中间的关系是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在那3天2夜里头，他这个有很多人为这个营会来祷告，所以我们参加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参加，我们报名，我们的资料，很多的资料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的，他们在这个夫妻营，他们过去参加过这些夫妻营，他们后来成为这个夫妻营的一些代祷者，所以他们就为这些参加夫妻营的这些弟兄姊妹来做祷告，甚至他们为这个夫妻营，有些人甚至委身在这个夫妻营头，他们成为这些夫妻营的讲师，成为他们的这个帮助者。那甚至有些人是为这个夫妻营奉献，因为那个夫妻营的费用其实是蛮高的，但是每一对夫妻来参加这样的营会所需要付的费用是很低的，因为他们希望这个报名费、这个营会的费用不要成为这些夫妻的难处。但是感谢主，在那3天2夜的那个过程中，我跟师母有很大的突破，有很大的突破。他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写情书，而有些课程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在那个爱的环境中敞开我们自己，向神敞开，也向彼此敞开。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参加完那个营会以后， 那个营会只是个开始，他鼓励参加过营会的弟兄姊妹成立一个团契，是不同教会的，在那个团契中每个月一次的一个夫妻的这个团契的一个过程中，继续的学习怎么样靠着神，靠着神的耶稣的爱的一个鼓励，彼此在那个团契中更多的敞开，更多的分享，就像这个迦南婚宴一样，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婚这个营会中得着极大的帮助。我记得那时候当我参加完这个营会以后，我跟师母都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神一定要祝福，而且神已经打开了这个门，神打开这个门。后来我跟师母就后来还接着参加这个营会，才再继续参加了三次，而且我们还成为这个营会的一个同工，在那个营会里头成为一个帮助者，甚至感谢主，我跟师母也就成为这个营会的这个宣传的同工里了。那感谢神，我们夫妻开始在这样事工上面参与的时候，我发现姊妹是很容易进入这样的状况，弟兄很难。当我们去邀请的时候，很多夫妻太太一听到，姊妹一听到都很高兴，很想要参加。可是弟兄呢，弟兄一般都不承认，就说我们的婚姻没有问题，我们婚姻没有问题。但弟兄姊妹，就像这个迦南婚宴一样，我们所计划的，我们所靠着我们天然人所经营的，我们所能做的，常常到最后好酒都被用越来越少，最后真的是酒用尽了。甚至也有传道人的夫妻，我们要推广这样的一个营会的时候，我在邀请的时候，甚至邀请他们进到这样的一个营会里头，我都可以看到在他们里面有很大的难处。因为弟兄姊妹，我们会习惯，甚至我们的生命里头因为一些伤痕，因为夫妻中间的关系如果没有靠着神的恩典，生命里头常常会怎么样，彼此造成极大的伤痕，最后夫妻就会怎么样，逃避靠着神一个完全敞开的机会。所以感谢主，我们若愿意 完全就说，主，我愿意把我的婚姻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进入我的婚姻，求主帮助我，能够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们。那接着呢，主你告诉我们，我们就做什么。如果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主就要把那上好的酒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赏赐给我们。我记得有一对夫妻，他们的感情其实是蛮好的，当感谢主，我们邀请他们参加这个营会的时候，他们欣然同意。那三天的聚会结束以后，我们有一些交通，那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感谢神，他参加完那个营会以后，他们夫妻的感情本来就很好，但是他说了一件事，他说在这个营会里头，神让他们经历一个他们之前还没有到达的一个境界里头，那个境界超过他们以前过去尽心竭力经营的状况，所以他很感谢神让他们参加这样的营会。那另外一对夫妻呢，妻子很盼望先生愿意跟他有一些敞开的连结，敞开的交通，但是他发现很困难，他要跟他的弟兄讲的时候，他弟兄就会找一些理由逃避。就感谢主，因着我们竭力的邀请，他们就参加这个营会。他们参加这个营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那个先生弟兄后来做见证说，他说他第一天进去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营会的气氛很好，所以呢他就愿意，他说他就在第一天晚上在那个营会里头，他跟他太太讲了一些心里的话，他说他没有想到他太太高兴的掉下眼泪。那第二天呢，好像那个氛围更好了，他心里觉得更安全，他开始讲一些，其实过去如果他讲这些话，他的妻子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情绪的反应，可是他发现他的妻子没有， 因着第一天的这个学习，好像那个夫妻之间的那种情绪的反应、生命的反应开始有一个改变。第二天，他先生开始道更多的事情，讲更多话，而且讲一些过去是视为是地雷、爆炸会产生问题的这种话语的时候，就他发现他太太、他的姊妹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高兴、更喜乐，所以他就越道越多。所以三天的营会协助下来以后，夫妻的情感真的是有极大的一个进展，真的就像迦拿婚姻一样，神把上好的酒赏赐给这对夫妻。所以感谢弟兄姊妹，当我们夫妻的关系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合一、一个更深的一个连结的时候，其实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包括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成为其他夫妻的祝福。我记得当我跟师母我们两个牵着手的时候，或者我们有一些真实的在那个上好的酒那种连结的时候，无论是言语，无论是肢体语言，弟兄姊妹都会成为别人的祝福，都会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因为我们儿女他们会知道我们夫妻之间的情感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头。如果我们中间有争吵的时候，我跟师母也吵过架，如果我们一吵架的时候，我两个儿子马上躲到房间里没有声音，但是他们都告诉我们说，他们都耳朵张得大大的在听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神真的要祝福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们的婚姻要显出主的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借着迦拿婚宴这个神迹，我们开始思索我们是否愿意让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婚姻里头，而且我们也愿意寻求属灵的伙伴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接着让耶稣的话在我们的婚姻中成为我们婚姻改变的一个引导。耶稣说什么我就出什么，其实这个真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感谢主，主真的在圣经里头多而又多的告诉我们，他要祝福我们的婚姻，他要祝福我们的婚姻。所以弟兄姊妹，在2017年以后，愿借着这个水变成酒这个神迹，我们来思考我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的婚姻让主来做工。虽然我们也许结婚很多年，可是我愿意靠着主来改变，来改变。主，你一定要祝福我的婚姻，让我的婚姻不仅更好，有好的酒，而且是更好的酒。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大大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迦拿婚宴来对我们说话。你在这个婚宴中行了何等大的神迹，酒用尽了，可主，你有办法，你有办法让水变成酒，而且变成上好的酒，超乎我们的想象。主，谢谢你，主，我相信你，你要在婚姻中做成这样的神迹，在我们婚姻里头。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婚姻。假如我们还没进入婚姻，求主在婚姻中带领我们进入你所要我们的婚姻里头。主，若我们已经在婚姻里头，也求主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不要停在那里，让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婚姻中做奇妙的工作。主，谢谢你，也就像这个迦拿婚宴里头，主，你赐给我们属灵的伙伴，让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婚姻中得着神极大的祝福，也借着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你就要做成奇妙的事，也愿我们的婚姻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成为我们后人的祝福，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主，我谢谢你，我知道你要做成这样的事，愿2017年主，你要把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也赏赐给我们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姊妹。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的名。